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疫情之下您的生活感觉怎么样？我想您一定是听到了疫情之下的全球能源危机。比如说啊，您现在出门加油的时候一定会感觉有些头痛吧。给您带来一个数据啊，据九台的报道呢，今年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啊，普通的无铅汽油 unleaded 的平均价为一升1.451澳元，也就是145.1 cents。那么去年的这个均价呢是1.229澳元，2017年的这个均价是1.262澳元，依然是据九台的报道，悉尼的均价，油价均价预计会达到1.7，在本周。为何会产生全球能源危机呢？我们今天就跟焦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焦露你好。
夏雨好，听众们好。
给大家再带来一组数据呢，就是在中国，那么中国辽宁省工信厅呢是在两周内5次发布严重的缺电二级橙色预警。二级橙色预警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电力短缺程度相当于电力总需求的10%到20%。再给出一组数据您可能会更直观一点，那就是有数十万的家庭无电可用。为何会如此？而且在全球能源危机的当下，时间呢正好赶上了现在在全球召开的 COP15 会议，以及即将在格拉斯哥召开的 COP26 会议。这其中到底有怎么样的渊源呢？我们不如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两次在全球极为重要的气候会议。首先是 COP15，
今年10月11号到10月15号呢，在昆明举行了为期5天的叫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那我们也简称它为COP15。那么它这次呢，就是还通过了一项叫做昆明宣言。那么我们来简单聊一聊这个生物多样性公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于1992年6月签署的。目前呢，全世界一共有196个缔约方。它的目的呢，就是说是联合国地球生物资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之一。那么这一次刚刚通过的这个昆明宣言呢，它就是承诺加快加强制定更新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保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资金、技术支持等等。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呢，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且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这个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路，从而就是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美好愿景。
在此之前能不能问一下焦露，就是我们经常谈到这个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词如此的重要呢？
对，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它其实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术语，它就讲的是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及其多种的自然形式。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物多样性，可能是几十亿年演化的这个结果，是由自然过程造成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受到这个人类的影响，那么就变成我们大家都生存在一个很大的生命之网之内，我们人类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呢，我们完全依赖于这些生物。生物多样性呢，通常是理解为就是众多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的生物知识就是知道的是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有机物。那么迄今为止呢，就是可以辨认的物种的数量呢有175万左右，还有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昆虫一类的小生物。那么按照这个专业的这个说法呢，他们认为物种的数量其实是要多到将近达到1亿个 物种之间，但是呢，科学家们认为实际上还存在的这个物种数量呢，应该现目前是1300多万种。那么我们还讲到这个生物多样性，其实讲到的除了这个种类，还有不同的每个物种内有不同的基因型，比如说我们平时有讲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作物和不同品种的这个牲畜，那么它们的这个染色体啊、基因啊、这个 DNA， 包括是生命的基础，也就决定着每一个这个物种的这个独特性。那么生物多样性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动植物和有微生物呢，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包括各种各样的就是生态系统，就像我们平时讲到的这个环保，比方说就是沙漠、森林、湿地、山区、湖泊，这些就是各种生态系统中，因为在每一种生态系统中，我们要讲的就是包括人类在内，是各种动物要与大自然就是共存的，那么形成各种群落，相互呢也是互相作用的，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空气、水和土壤。
此次大会商定的昆明协议，那么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叫做 H Biodiversity Targets， 包括的就是说想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这种非法捕鱼啊，阻止一些比如说濒危物种的灭绝。当时的20项目标一项都没有实现。这个时候谈到这个人与自然，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都理解，那就是全球的这个能源危机，这不光是在欧洲，不光是在中国，比如说在印度现在是遭遇了电力危机，各邦都是发出了停电警告，让印度濒临全国大停电的边缘。而印度煤炭部的声明也已经指出了这个能源的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啊，季风影响、煤炭进口量低，以及经济复苏导致的电力需求急剧上升。再看看其他国家，那么在英国呢，那么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呢，英国的汽油零售商协会啊就表示，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至少有10%的加油站仍然处于枯竭状态，甚至造成了恐慌性的购买，排起了大长队囤购这些汽油。能源危机似乎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也影响了我们即将召开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会议，那就是 COP26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26 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叫做格拉斯哥气候峰会。那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名称就相对来说熟悉很多了。
对，
那么这个 COP 呢，它是指的是197个国家每年一次的这个首脑峰会，它的议题呢就是讨论气候变化和各国的应对方案、承诺和具体行动。那么这个峰会呢，它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呢，其实都要签署这份公约，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限制人类活动对气候造成了很多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份公约呢，是1994年3月生效的，那么我们叫它 COP26， 就是在今年呢，是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第26次峰会，原定呢是在2020年的，因为疫情呢就延缓到2021年的11月1号到12号，在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也就是格拉斯哥举行。
大会主席夏尔马他就表示说，此次 COP26 绝不是空谈，而且呢，他们发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让煤炭成为历史"。通过这次大会，让煤炭成为历史。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已经去督促各国的首脑，包括莫里森，要求各国一定要参加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对，因为在这之前呢，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呢，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呢，它是第一次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一堂。当时呢，就是要求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持久战当中承诺自己的义务，然后再达成一份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也称它是巴黎协定。那么大家就是说好的，就是说巴黎峰会呢，它是确立了每5年要再次召开一次全球首脑会议的，确定了这个机制。那么各国领袖们可以在随后的历次这个大会上，就是可以回顾，并且就是商讨各自所做出的努力，比方说包括就是减排目标，还有呢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些就是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方面，自己做了怎样的努力。大致而言呢，就是说要表明就是我们 国家为避免气候灾难而策划拟定的战略方案具体有哪些？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大会的大前提它是基于就是说，如果全球持续变暖的话，温度升高到比工业化之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的话，那么全球将会出现怎样的这个灾难性的变化？所以大家也还是要有一个避免的一个方法。从巴黎峰会到现在是每隔5年要做一次进展，做一次评估回顾，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个 COP26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目前的全球能源危机，有一些分析人士呢把全球能源危机与我们现在的气候大会是绑在了一起。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各国的反应了。那么欧盟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弗兰斯蒂莫曼斯呢在环境会议上就表示，放缓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是对能源危机做出的错误反应，而长远来看，向再生能源转型让欧洲免于承受变化莫测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之苦，正确的做法是保持转型势头，甚至加速转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态，我们正处于化石燃料向各种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漫长时期，在可再生能源无法填补需求缺口之前，遇到挑战和坎坷是在所难免的。可以看出，各国现在已经开始在积极地去应对我们现在的能源危机，而这个危机背后所产生的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去经历的，而这份经历可能是我们踏着坚定的脚步在不断地去走下去的这么一条路，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的不可逆转的一条道路。好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 COP15 COP26 对我们的气候变化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有任何的建议呢，您都可以去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留下您的留言，毕竟您也是我们全球生物多样化我们全球气候变化战略的一份子，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呢这次新冠疫情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思考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对于这个疫情过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是否真的是需要如此频繁的飞来飞去，还有呢比如说远程办公是否可以减少交通高峰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那么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希望就是我们把它和这个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给自己一些思考的空间。
非常感谢焦璐今天接受到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